然后我们接下去看第四啊，菩萨境界是不离三心而修的啊，205页。这个黑板的，待会我讲到我才讲哪一个句子，你抄在那个地方比较准吧，好不好啊？不用急着啦哈，嗯。205页哈，第一，菩萨自己延迟境界而绝不轻视毁犯戒律的人啊，菩萨也是严以待己，什么呢？宽以待人的性格啊，真的自己做得好。假如我们只是用自己做得好的水平哈，自己做得好的这个程度去衡量众生的话，这个是哪有慈悲心，对不对？所以导师在这里就是要评论这个。他说从大悲心来说，这是可怜悯而不是可轻视的，有没有啊？为什么可怜悯呢？因为众生的烦恼太多了，贪嗔痴一碰触境就生，所以菩萨应该要悲悯而不是轻视啊。那所以导师在这里继续说，他说虽然犯戒不是不可能还复清净的啦，也不是不可能成佛的啊，所以凡是轻视毁犯，一定自以为持戒清净，自己是怎么样的清净如法，不知道这早在落在呢什么呢，掉落在我执我慢的分别心当中，哪可以称为菩萨的戒波罗蜜，对不对啊？所以菩萨持境界自己持得好，那应该要精进；自己持得不好，应该要惭愧；那别人持得不好，应该要同情、要怜悯啊，而不是呢去轻视众生啊。我们看第二，而且假如菩萨会轻视毁犯众生，在意念上的对立啊，反而让众生觉得不容易教化啊，不是，反而造成不容易教化的结果，也就失去菩萨利他的方便啊，倒不如不轻视毁犯，怜悯而安慰他，容易把他感化过来。所以别人做错了，或者是我们看到不清净的这一种众生的时候呢，应该要善于的引导他们恢复清净啊，而不是呢一直要让人家很像下不了台啊，一定要让他的罪状呢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样子的话呢是让人家没有悔过自新的一个因缘啊，这个是非常的不应该啊。因为我自己觉得说，真正要感化一个人啊，我们比如说要教好一个小孩子，还是说我们的兄弟姐妹，你真正要把思想把一个行为要感化人家，除非是你自己做得很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除非对方有惭愧心的时候，他觉得不足，那你讲哦，就容易感化他。那假如人家在做得不好的时候，还是没有在持戒的时候呢，就把人家价值的判断呢，主观的意识在判断人家的话呢，那这样子的那一种意识的对立啊，反而是不容易达到教化的这个意义，这是很不应该的哈、哦、嗯。所以这种意识上的对立啊哈、哦、就是像我们之前所讲的哈、哦、就是那一种意念上不清净哈、哦、才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哈、哦。那有惭愧心的人做得不好，知道自己有惭愧，只要升起惭愧心，这些人心很柔软的时候，刚好就是最好的教育的时间啊，反而不是放弃他，反而是慢慢应该要引导他为正路，回正轨，那个才是啊。好，最后第三，菩萨的境界是以无所得的空慧为方便，对于持戒犯戒都不着相啊，达到持戒犯戒不可得，这就是三轮体空的戒波罗蜜啊。所以真正持戒清净的话，导师在这里有提到说要配合智慧才行，假如没有无所得的智慧呢，那你持守戒来啊，那也是非常在意人家的眼光啊，别人的肯定，那如此的话呢，你我执我慢并没有因为持戒而消除啊，那这一点是很可惜的啊。 那所以我们持戒，比如说我们现在传承下来的，我们当然也说我们有在持菩萨戒，像我们出家众哈，我们因为有声闻戒在身，有比丘戒，所以我们纵使有受菩萨戒的话呢，我们的形象还是要以声闻的那一个形象为先，然后呢，你内心才有这样子的菩萨的心情，就是有点像古代念密菩萨行什么。外现菩萨像啊，内密菩萨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传统啊，声闻的这一个比丘的传统或者比丘尼的传统呢，这一种声闻的戒律呢的形象已经在这个世间建立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形象啊，清净的形象，所以菩萨的这个样貌呢，就是还是非常尊重这一种声闻戒律的一种规范啊，所以我们应该要。保持怎么样的心态呢？老实说，就是要做到这样，最旁边这个热肠而冷眼的看待众生，就是我们也许基于我们这样子的身份啊，我们不能够非常像大家一样哈，你随便去哪一个场合都没关系，你要去度化哪一个众生也没关系，但是师父不可以哦。我听说，假如师父到受果去走哈，都非常多那个。众目睽睽的看着你在买东西啊！我们马来西亚就是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才前阵子而已哦，上半年就是有法师去那个百货公司里面去买东西啊，然后呢被记者拍照起来，然后放在报纸上，说法师怎么可以去逛百货公司这样？那后来就有人出来澄清啦。有一些团体出来澄清，就是现在这一种科技时代，你要看他去哪里才比较重要，而不是说所有的地方不能去嘛。他就说这些法师已经澄清知道，他们是主要是去买电脑仪器啊，因为法师他们现在用电脑是很普遍的事情嘛，所以就要看人家在什么事情，然后才做这样的报道，而不是这样一味的批评哈。所以有一些地方我们还是不方便的，老实讲哈，真的还是很不方便哈。所以你不要约师傅，师傅我们到哪里去玩呢？到海边去玩啊哈，到哪里去玩？你去到海边就看到那些东西了，怎么可以对不对？所以不要约师傅到处去哈，听法比较安全一点啊，听法。
可是师傅古时候有一个冬瓜和尚，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那个寄语哦。
冬瓜和尚。
冬瓜和尚。
冬瓜。
冬瓜嘛。冬瓜，他就是那个就是。他就是每天都去街头街坊走，就说日日走街坊，其实他心中是念佛嘛。
嗯 嗯。
然后结果后来他那个舍报的时候，他就示现了。
啊。
然后就大家可能刚开始也是会觉得说他怎么一天到晚去逛街头啊。
嗯。
然后结果也是多少会有误会，但是事实上他最后他要走的那一刹那，他就留下一个偈子。
嗯。
就是这样子，其实心中念佛嘛，然后他就示现说他是。啊，怎么走的这样子？
这种菩萨的故事或者禅宗的故事有啦，就是被人家误会的哈，到最后很洒脱的走也有啦。但是这种毕竟是少数的这种大菩萨的实现啊。我们这种凡夫菩萨还是不要那么危险，整天去逛啊，然后你就说你是肉身再来这样哈。如果你真的是的话，我觉得你就不会害怕别人的毁谤。啊，或者是你自己也做得非常好。那假如不是的话，还是不要去冒这个险啊！哈、哦，嗯，那居士的话是无妨啊！哈、哦，嗯，好，那我们戒波罗蜜呢，就到这里哈、哦。嗯，
我请教一个问题哦。
好，
就是刚刚这边讲到持戒哦，那个我们有刚刚提到受五戒或者受菩萨戒等等。
嗯，
那如果说你在刚开始你就愿意持圆满了哦，
嗯嗯，
那结果后来发现，就是说日常生活当中的确可能会有一两条或者是几条没办法持的时候、
嗯，
或者是说已经犯了，
嗯，
那除了刚才师父说跟师父出家师父忏悔以外，那这个戒呢，那一条不能持的戒呢，或者说你考虑可能未来也不容易能够持得住的话，
嗯，
那是不是要舍戒？需不需要舍戒呢？
如果是按照我就讲嘛，五戒这个它本来就是心罪， 你持戒你犯戒只是说你多了一个叫戒罪啊，持戒的罪就是你答应三宝你没有做好嘛，很简毁约的意思嘛。但是你纵使你这条戒放舍了，但是假如你还是继续犯的话，它还是有业报啊。
然后
它叫业罪啊。其实那个罪哈，
舍了之后你就不持这个，先
不持，但是因为它是性罪，所谓性罪导致这里有讲，
就是、本来就哦，对对对，
不管你持不持，它是一种业力来的。对对，持不持，持
那如果说是遮戒呢？
遮戒，你说
像饮酒
不饮酒那一种啊？
不饮酒那种，
当然是比较小的啦，那一种。
那种舍戒呢？我是说，我现在只是在分别性戒跟那个。
如果是像喝酒这种，可能是还好啦，就是他，因为在大智度论有讲酒有多少种过失，35种过失哈、啊，你们有没有上到啊？啊，所以他纵然你放舍了这条戒，你可以喝酒哈、啊，他不会说造很严重的业力，但是像大智度论所讲的，他就是造下这一种什么呢？愚痴的因啊。哎，等等其他的因。
那我刚刚在想，如果说犯了性罪，那个你忏悔了，跟出家师父忏悔了，事实上，然后结果你还是再继续犯的话，那其实就那个忏悔就没有意义啦。
你忏，其实你纵使
以前的，然后又造新罪这样子。
不是，其实你纵使忏了，你的戒罪给你忏清净，但是你的业罪还是有的，对，还是有的。就是凡是身口意的，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呢，这个性罪啊五戒哈、哦，你造了就是会有过失有果报啊、哦。只是说，假如我们真的有在三宝面前发露忏悔，重罪会轻报啊。假如我们继续做善业的话，这样，
嗯。那我们所谓舍戒的情形，通常是什么样情况下可以舍？是像那种非性罪的这种的，像遮罪的这种的。才可以舍吗？还是怎么样？那什么情况下要舍？
他都可以舍啊，
都可以舍。
对啊，如果是按照我们比丘戒一舍的，当然他有说啦，你只要是比丘的话，你舍，纵使给你舍完，你还是有五戒这样的。他们也有这样子的说法啦，这样，嗯，因为五戒是法尔如是的性罪啊，这样啊。好，那我们继续看忍辱波罗蜜。那忍波罗蜜呢，也是非常精要的哈、哦。导师点出一些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都会遇到的，而对我们菩萨道呢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哈、哦。那要讲忍辱之前，就是新的讲义206页哈、哦，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忍度、哦、忍波罗蜜呢，它可以分成很多种。比如说，我们想到忍，不是只有忍辱而已，或者忍耐，它在。修行人来讲的话，他可以内跟外的东西他都要忍。外呢就是外在的嘛，无情物啊有情物他都要忍，对不对？无情物的话就是下大雨啊，刮大风啊，下雪啊，什么那些啊，天灾人祸。那如果是内在就是有情的话呢，就是伤害他啊，有人伤害他。那如果是内在的事情我们要忍的话呢，就好像自己烦恼啊贪欲啊，这些就是内的。所以忍辱它的范围可以放在内外，有情无情，还有呢身口意都可以放，就是都可以解释到这个忍。所以你忍可以身忍，但是你的口不忍，所以有些人就拼命骂人但是又不敢打人那一种哈。或者是呢意念呢只是用意念来去咒骂人家哈，但是诅咒人家，但是身口又不敢表达出来哈。这个就是忍辱它可以用在很多部分。那我们之前几堂课已经有提到六度里面的持戒还有忍辱呢，它的原则啊都是规定在呢什么呢，人与人间和乐相处为原则，持戒跟忍辱，这个是要对人来说的，对友情来说，这是这两个波罗蜜的一个特质。那在其他六波罗蜜来讲的话呢，大智度论有提到说有两种善心，那善心有分粗的善心跟细的善心， 粗的善行就是忍辱，细的善行呢就是禅定啊。这两种心能够遮掉众恶啊，能够遮掉众恶。这是我们大上大智度论的时候有上到这个部分啊。然后大智论还有提到说，诸烦恼中啊，在所有的烦恼里面呢，嗔的烦恼是最重，因为它很粗啊，很粗。然后呢，所有果报里面呢，嗔的果报是最大。嗔的果报是最大啊，所以大家应该有听过，以前有一个王后啊，她不是她的嗔心很重啊，然后后来呢，她是得了什么果报啊？做蟒蛇，对不对？哈、啊，蟒蛇，这个就是嗔心哈、啊，真的是非常可怕。所以《大智度论》龙树菩萨有提到哈、啊，就是这里第二个格子中间哈、啊，称为灭悲之毒。啊、就是菩萨以大悲为首，对不对？但是这个嗔啊，对于菩萨来讲，它是首要克服的。因为假如你起嗔心的话，众生就不敢亲近我们、啊、所以你看哦，假如你看过，假如你亲近一个师父、啊、很简单，假如那个师父在你眼前发过一次脾气、啊、你会牢牢记住的，对不对？对不对？对。但是你们在师父的面前发过很多次脾气、哦、师父都可以原谅你们，对不对？因为我们的那个焦点、哦、师父的那种焦点跟那种希望、啊哦、给人的希望太大，所以、都要希望做到安忍，就是这样、哦、假如我们学习菩萨道的话，真的这个安忍、哦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和乐相处是非常必要的、哦。所以那一天上课齁，上个礼拜上课，院长他说他这一首是他的座右铭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写错字齁，你们看一下齁。人之聪明才智都不用来责己啊，都不是用来责备自己的过失，是用来责人。那不用于己所长，就是自己的长处啊，应该要聪明才智要赶快去发挥，去救度人家，帮助人家，对不对？那不是，多用于呢什么呢？复制自己的所短啊，尽量的掩饰呢，不要让人家知道啊。这个就是世间的聪明才智。那这一些聪明才智，假如你用在佛法上。包括忍辱也一样，持戒布施也一样，你用错对方地方的话呢，你原本很好的，本来可以造功德的，你变成是你的四肢变聪小聪明、哦、那该忍的、哦、我们忍下来忍气吞声，那还好过你自己就是在那边、起烦恼、啊、造了很多这种不好的业力的话，结下恶缘，其实也划不来，导师到后面就跟我们讲，其实这个都没有必要、啊、嗯，但是这个初学我们都是慢慢来啦、啊、不能够一下子啦、啊、嗯。我讲一个，就是有一个人在旅游印度的时候、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在外面遇到人家、啊、真的你不忍的话、啊、真的很多事情。那有一个外国人去印度旅行、啊、去印度旅行，那他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印度很大嘛，他从国内要坐买旅行社要买飞机票哈、哦，到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他就一大早呢就去那个旅行社那里买机票。当他去的时候啊，因为匆匆忙忙啊，哦、当天就要起飞啊，所以他要赶的那班机呢，所以他就早餐都没吃，所以他就跑去排队了。那在排队之前呢，他想到自己没有吃早餐，所以他就买了一束香蕉，路边啊就买了一束香蕉带到那个旅行社前面去排队。那当他排到他的时候呢，他要进去买车票的时候，他就说哦，拿着一束香蕉这样聚聚很像很不好看啊、哦、所以他就请旁边那个车夫啊，三轮车的车夫帮他看管这束香蕉。那当他买了车票出来的时候啊，那个车夫啊就把他的香蕉全部吃完了，全部吃完了。然后这个人就非常的生气哦，这个旅客就非常生气，说你怎么可以把我的香蕉，我叫你看管了，你怎么可以把我的香蕉全部吃完。你知道这个印度人怎么回答吗？他说，我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印度教徒， 上帝给我的这个早餐，我不能拒绝不吃。很幽默哦。这个故事哦是真实的呢。这个旅行人哦，他记录的这个故事哦是真的呢，不是假的哦，是真的。哎，那本书你们没有看过吗？啊，书名叫《穷人的幸福》。穷人的幸福，它是鳄鱼出版社，鳄啊，一二的鳄，鳄鱼出版社出版的，很多年前的书。啊，超好笑的，哎！所以我们一般其实，在人间会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小事大事哈，都需要我们来忍辱哈。油价涨了也要忍啊，嗯。好，我们看第一，为了色化众生，为了护念众生而修忍哈。第一。成佛一定要修集色受众生的布施。假如我们要色受众生的话，一定要修习布施；要护念众生的话，要持戒，才能利益众生而成就佛道啊。第二，但是众生是愚痴的啊，你给予布施，他可能不知道感恩，反而恩将仇报啊。那护念众生而持戒，但是却有众生故意来扰乱你，他说要考验你。那假如不能够兼忍布施跟持戒的功德，都会因而破坏、哦、所以菩萨非修忍辱不可，这个是成为菩萨道的大行之一、哦、或者大恨之一，就是这样。那要布施要持戒，我觉得假如我们在实践的过程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考验的话，那自己就要学习忍辱、哦、那导师第三有说到说，世间上要做到什么呢？相忍为国，小不忍则乱大谋，何况在无量生死当中度众生，那遇到的各式各样的众生，你说不修忍怎么能够活得下去，对不对？那这个就是非修忍不可，而成为菩萨道重要的条件之一。忍的意义第二，那第一个呢？忍是忍耐。第二，阿拉伯数字二，忍辱不过是忍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啊、哦。所以忍的字义来看呢，可以分成两个。我们看207，在意志上来说，它可以忍，可以分成堪忍，还有忍耐。这个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哈，在意志方面，比如说我的意志，我的堪忍就是要把这个孩子养大，可以啊，很多妈妈都可以做得很好哈。那第刮胡二呢，是比较少人去谈的，就是知解方面呢是属于忍可或者认可。古代的那个忍哈，它是通言字旁那个认的。古代啊，你去看古书啊、哦，那些字典啊，忍可的忍，它是通用于那个有言字旁的那个忍的啊、哦。那所以忍也可以称为忍，就是确认、肯认的意思啊、哦。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二，注脚二，在207页注脚二，忍梵文是卡山底啊。就是铲提，直译的话就是铲提啊，就是忍。忍不但是忍辱，还要忍苦耐劳。忍可就是确认、确定是跟理啊。那这个是跟理呢，如果是按照菩萨道来讲的话，是一个，理是一个，对不对？是我们说是事相嘛，理就是道理。但是是在菩萨道来讲呢，其实它可以说是类似三乘所共振的那一种解脱的心境啊。那也有菩萨不共的心境啊。那理境的话呢，就是无自性胜一地，这个是大家所证到的胜一地都一样的啊。那事境的话呢，事相上呢，就事境的话就有所不同了啊。 声闻是声闻的，菩萨是声菩萨的、哦、那我们要怎么认可这些事跟理呢？那慢慢学、哦、我们就知道了、哦、像我们谈到般若的时候呢，就谈到很多这一种无自性的理、哦、到时候我们再来确认它的内容、哦、好，那论点里面说人有三种、哦、一个忍受人世间，这个是人世哦，不是世间哦，是人世之间的苦迫，叫生忍。人世之间啊，人与人之间啊，忍受身心的劳苦、病苦，以及风雨寒热等苦，叫法忍。这是有点像是那一种内外啊。那第三，认可或者人可诸法的无生性，无生啊，不生不灭，那这叫无生忍，也就是般若的智慧啊。那这一点是比较难的，不过我们菩萨的话慢慢学，那先学第一种忍，还有第二种忍啊。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诠释哈，因为导师的诠释这个注脚这里哈诠释的非常好。常人所不容易忍的及受人的欺凌，所以经中多举忍辱为例，不论世间事或出世间的大事，在实行的过程中，身心自然界人与人之间都有种种的纠缠困难。那尤其是菩萨发大心，行广大行，度无边众生，学无量佛法，艰苦是在所难免的啊。那有时我们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呢，众生可能不知领受，反而以冤报德，有吗？有没有遇过啊？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就要学习忍啊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如不能安忍的话，怎么去继续度众生啊？那假如你没有这样子的忍耐力的话，我们遇到这种以冤报德的人哈，我们一个就可以把你打败了。有些人是这样哦，他遇到一个哈，然后就退失菩提心了，就不要再做了啊。这个就是不容易实践的菩萨道就是这样啊。所以要度众生的话，成佛的大事必定要大忍才能完成啊。所以划线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哈。忍是强力不拔的意解力。它是一种意志力来的。那菩萨修习这样子的忍力呢，即不为外来跟内在的恶环境、恶势力所屈服。外呢就外面，内呢是自己内心的烦恼啊所屈服啊。那受得苦难，看得彻底，站得稳当啊。我们看207页的注脚啊，划线的地方，以无限的悲怨熏心，般若相应，能不因种种而引起自己的烦恼，退失自己的本心。那这里所提到的以无限的悲跟怨呢，悲就是大悲嘛，怨呢，菩提怨呢，就是菩提心，般若呢就是智慧，这个是什么呢？大乘三心，有没有？大乘三心。那假如我们有这样子的大乘三心的话呢，才能够保得住自己的当初的本心啊，本愿。那如此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忍辱是内刚而外柔的，能无限的忍耐，而内心能不变初衷啊，不变初衷。什么初衷呢？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那为了要达成理想，所以我们要学习忍。那佛法劝人忍辱呢，是劝人学菩萨道，是无我大悲的实践，而并非是奴隶式的忍辱、哦、也不是消业障的忍辱，是无我大悲的实践、哦、所以在人世间、哦、我以前看过竺摩长老写过这样，他是马来西亚很著名的一个大陆区的书法家，就是太虚大师的学生竺摩长老，他写过这样子的一个寄颂、哦、就是那个难得尽随人意，但求无悔我心啊！这就是我们做菩萨道呢，就是要 生在人世间啊，就是这样。我们要任何事情都随着人意啊，那是很困难的啦。啊，所以有一些人会批评我们，不满意我们，看不起我们，那这个就是人世间不圆满的部分啊。但是呢，只要无悔以心，无悔自己的心啊，啊，自己内心没有疑悔的话啊，那因果之道嘛，对不对啊？佛菩萨也知道啊，所以这些我们就是如实的照着自己的愿力去做就可以了啊。那论语也有提到哈，造次必于世，还有呢，颠沛必于世啊，就是对于自己的菩提愿啊，要坚持到底啊，不管遇到什么流离呀哈，或者是不圆满啊，自己都不会退失道心啊。为什么说学习忍辱是无我大悲的实践呢？因为当我们在忍辱外境的时候呢，大智度论有讲，一般凡夫很容易被这一种外境所影响我们。那别人只要说，哎，你这个胆小鬼啊，你这个什么的话呢，那侮辱你一般，你就会觉得说你不应该忍，应该要反击啊。但是有时不知道，六度里面假如没有人忍波罗蜜的话，那不能显示菩萨的一种堪忍力啊。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现代很多人哈，占着自己的口才啊，占着自己这种辩才，那就能说什么能做什么都尽量发挥。有些时候我觉得现代人哈，已经忘事很多，其实像佛法里面讲的这种忍的功德，我们都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发表的什么，但是有时听听别人的看法，有时不见得自己的意见真的那么好，有时听一听别人的是好的，真的。所以我其实我喜欢听佛法，我不喜欢讲佛法，听是非常享受的事情，你知道吗？真的。所以而且上课齁，都不会有压力哦，真的很好。我们在学院刚好不是我，所以我常常跟我同学讲说，我说来慧瑞讲堂虽然有时坐车要坐很久哈，但是我说来跟同学们上课跟在佛学院教书的心情是两回事，真的是两回事。在这里上课虽然是都是我讲哈，是会口干舌燥一点啊，但是比较没有压力，我自己也比较没有压力。但是在学院就不一样，因为那些都是出家众，你看到他们那一个那副样子哈，如果懈怠的话哈，你这实在是啊，实在是很不忍心，很怜悯他。但是如果是像大家，我看到有一些同学因为一放工就过来，不晓得有没有吃饭哈，大家我不晓得。那有一些累到齁，他的头就快到那个正波之道那边当枕头啦齁。真的是非常的同情。如果我在学校的话，在佛学院的话，我是把那个粉笔这样丢过去。当然不是说这种不修忍辱，而是说我们的对象不同。我们在佛学院教书齁，三年四年有一些毕业，大概三分之二的人都不会继续读的。那你看你很多出家众，你就是这几年受教育，如果你不严格一点的话，他们出去就是很可惜，对不对？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身材。所以在这里的话就不怕啊，在慧的讲堂这里讲课就没有这样的负担。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累齁啊，你就我会修忍辱波罗蜜。好，第一我们看207页忍的特性齁。忍是意志坚定，经得起打击，受得了磨难，不问什么艰苦，都能保持自己不受外来的影响而改变初衷，改变宗旨，隐身罪过啊。这个就是常常改变宗旨的人啊，就是意志懦弱的人啊，意志薄弱的人啊。那隐身罪过啊，为什么说 不能忍受内外的这一种因缘会让自己引生罪过呢？待会会讲啊，就是有一些人他会当他生气身心起的时候呢，他是能够不顾一切也不怕因果。我真的有遇过这样子的人啊，所以有时是蛮感慨的，就是他受过五戒的人，但是他因为自己的行为不检，然后别人就跟他说，你不是持五戒的吗？你怎么还可以这样子在外面拈花惹草？人家是直接同参道友就讲他，然后他就说啊，我不持戒就不持了，我就从今天开始我就不要持了。真的也敢讲出这样子的话。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家人有在家人的方便，但是这一种无意轻，就是非常轻视的造下这样子的因果的业力也是很多啊，所以大家也是要提醒正念哈，提醒自己。其实真的，我们同参道友哈，能够互相提系哈，是非常有福报的。真的，假如你们家人哈一起来学佛是更好的，不然你自己很孤单呢。你回去哈，家人问你你要干什么？回去住不习惯啊，或者你在家里也住得非常的跟没有学佛的人住得不习惯。你喜欢看大爱台，我不喜欢看大爱台啊。那两个人就在那边起嗔心，这样子你看，变到一个家里，一楼一台电视，二楼一台电视，三楼一台电视，这样就不会起冲突了哈。但是这个不是解决办法呢，这个其实没有解决到办法呢啊，只是怎么讲，转移目标了，大家转移目标哈。所以忍辱其实真的是蛮实际，人间可以常常实践的。看二，从前舍利佛六十劫修菩萨行，那有人来祈求眼睛啊，舍利佛就对他说，哎呀，眼睛那个年代因为他们没有那种很高明的医术嘛，那个年代他这个祈求眼睛的人又真的是在他面前就要把眼睛拔出来给他，那舍利佛就跟他讲，你这样子拔出来也没有用啊，也没有保护，也没有什么，对不对？但是那个人一定要跟他起话，他就给了他，就真的是这样子挖出来了啊。你们可以试试看怎么挖，我也不晓得用手怎么挖哈。那挖出来给他，那这个人还嫌他很臭，说你这个没有修行的人啊，怎么那么臭啊，你这个眼球。还丢在地上用脚去踩，所以舍利佛就从此呢觉得说这个众生太难度了，所以他就放弃菩萨道而去证入阿罗汉果了。所以你看，连我们十大弟子里面的智慧第一，要成就这个忍波罗蜜都那么难啊，更何况我们这种不要说智慧第一，智慧一百都赶不上舍利佛的智慧哈，所以。这个忍辱，我们开始学习菩萨道的人就要慢慢累积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哈，才有办法应付众生啊。那讲到忍哈，其实真的，大家如果是你们在下面坐的人哈，你们比较不知道，就是当你们换一个角色过后，你们就知道，就是。以后哈有机会哈，真的我要让大家尝试一下坐在这里讲啊。为什么呢？其实真的，我以前没有当老师的时候哈，我当学生的时候也是啊，哇，讲老师讲课非常好啊，做笔记什么，然后讲的不好呢，我还会打一个问号啦，或者是说啊，就举手问啊，老师你这里解释错误啊什么。后来当换一个角色过后啊，变到我做老师了。我的老师变成长老了啊，那我自己做老师过后呢，我才发现就是真的，当你觉得很好的东西要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不见得所有的人都能够纳受的。真的，当你体验到你觉得这个经验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时候呢，你告诉别人，别人不或者是非常表面的应付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去对待啊？所以你看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或者是自己，我们在付出的时候，真的，你看，比如说像不要说大家哈，说我就好，像我虽然不是说非常辛苦啦，从新竹这样过来，其实我对大家哈，现在已经一年超过一年了嘛，那还是非常的 有多少会有一点愿望，就是希望大家哈、哦，就是学得很好，把整本书学完这样。嗯，因为讲完过后，我就不晓得敢不敢再接第二本书了。这样，哎，为什么？因为让给别人机会嘛，因为还有很多法师嘛，我们敷衍让别人来。但是至少我自己有这样的心愿的话，有时就会要修忍辱波罗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来的人哦，有时不定的哦。你们也许你们不太会发现哦，因为你们来就坐下来，然后走就啪啦啪啦就走了，你知道吗？你们不会发现，但是我坐在上面的，我很清楚的哦，真的。你看现在左右很不平衡的哦，一高一低的哦，哈。那当然，像上个礼拜我在上大智度论的时候，下课有一个学生啊跑来，有一个男众啊跑到我前面来，就是蹲在我下面跟我讲，他说师父，我这个学期开始啊不能来上你的成佛之道。那我说为什么你不来啊？他以前都坐那个位置，这边男众啊坐那个位置。他说我现在礼拜五不方便出来啊，家里。但是我礼拜六可以来，所以我就礼拜六来上大智度论这样。以前他没有上大智度论，现在倒过来，他礼拜六可以来，礼拜五不能来。他说师父很高兴哦，再见到你这样。所以我自己觉得说，你纵使不来，但是如果你能够还是继续精进的话，其实你纵使没有在课堂上哈、哦，我还是很怀念大家的，还是很高兴哈、啊，嗯。所以你们不要觉得说啊，你走了一个人那么多，师父不会记得我啦。我跟你讲，你们拼命在抄笔记的时候，我就在看着你啦。我跟你讲哈、啊，所以看过不会忘记啊，哈、啊，嗯。但是不要懈怠啦，哈、啊，嗯。好，我们看第一，人的种类。第一是耐冤害人、哦、就是冤仇损害、刀杖伤害、假冤误害、恶意毁谤，这是一般人最难忍受的。那菩萨应该要修安忍，怜悯对方，觉得他为烦恼所驱迫、哦、为恶势力所转动，忍受冤敌的伤害而不生嗔恨，不加报复，这是一般人最难忍受的。我觉得当然这个是前面几个比如说冤仇啦、刀杖啊这种伤害是真的是不容易消解。所以我最近有时我有在看一些杂志啊，我有看到有一些意外，家里的人父母他小孩往生了，他非常的怀恨某某司机啊某某人，但是经过一些像慈济团体还是什么团体去关怀他过后呢，化解了这一种仇恨啊，啊，父母不再怨恨这个司机，怨恨这些事情的时候，哎，看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动，哎，因为我自己就是我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就是被人家就这里所写的污，就是含冤呐、啊，对，含冤就是说不清的那一种。那种冤啊说不清。那说不清的时候，我是有一次那么严重，就是我几乎晚上都没有在睡啊，没有在睡。我一直在想，就是为什么别人要这样子来形容你啊，就是为什么别人就是会这样子来看待我。假如是真的是自己不对的话，那就要求忏悔啊，那要改过。那假如不是自己错的话呢，那就是也没关系啊，你就忍耐了。哎，后来我觉得哈、哦，真的，假如你真的有经过很刻骨铭心这样子的一次忍辱哈、哦，你以后对事情哈、哦、都比较有堪忍性。那假如你都小小忍都忍不到，不要说大忍了、啊、哈，你都忍不到的话哈、哦，我觉得你要承担一些大事情是做不到的，做不到。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哈、哦，他虽然整天给人家诽谤，诽谤到，因为他脸皮很厚嘛，他不怕人家诽谤嘛，那一些也不好。 那些就变成很皮了，对不对？但是假如你真的是自己是修行人，那被人家毁谤，但是如果是我们很清白的相信因果的，那这些就要忍耐下来啊，因为修行是个人的事情，那涵养也是个人的事情啊。那我们没有办法辩证的，也不需要留一个纸条说从此再见这样。你留一个纸条，事情也是没有解决的啊，对不对？那这一些怀恨在心的不满，或者是这一种冤气，今生不解决，难道我们愿意带到下辈子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尽量能够化解的，今生就要赶快化解。所以后观音，所以我们住持和尚才有说，我们要消灾，要消灾哈，千万不要今生再借很多仇人啊，消了旧灾，新灾又来这样啊哈，这样子的话是消不完的啦哈。好，第二，安受苦忍，就是外界的无情物呢，有风雨寒日。啊，第二呢，有情物就是蛇啊、蚊子啊，哈等等。那这一种安忍的话，当然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避免的，比如说蛇，你知道有蛇的话，那你就不要走过那些地方啊。那蚊子啊也一样啊，假如你知道自己啊蚊子会扰乱我们情绪的话，你就挂蚊帐嘛，这么简单哈。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说，以前我们在家哈，没有学佛的时候啊，要睡觉之前都喷那个杀虫剂，然后两三个小时过后就进去睡觉，这样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蚊帐啊。后来自己出家过后，因为我们出家过后就知道这样的问题嘛，所以就要挂蚊帐。后来我在学院开始我就一直挂蚊帐，就是我觉得蛮好的。有些人是非常好睡，因为他躺下去犹如死了一般，然后不晓得为什么第二天又会眼睛张开这样哈。那这种人倒是没关系哈。不过如果是我们非常清明而且情绪非常容易波动的人啊，你最好要让自己晚上也能够非常安眠哈。因为我真的有看过那些人哈，生气那个蚊子啊，生气到他是拿鞋子哈，墙壁都是那个鞋印哦。我真的是有看过，你知道吗？就是为了要晚上要追盯它不得安眠那一只蚊子。我觉得哈，这个也是太没有智慧了一点了哈。而且他们，我还看过那些打得非常有成就感哦，那第二天还叫人家去参观他的房间，你知道吗？我觉得莫名其妙的这种人哈。这就是没有学习忍了哈。好，再来刮胡二自身。那如果是出家众的话，就是出家、乞食、油画、修行，这些都是要隐身苦痛，要学习忍，因为忍能够磨练心智啊。安心忍受，那不能忍的话，就引起烦恼，障碍自己修行啊。所以忍，如果是按照出家众来讲的话呢，大智度论我们上个礼拜有上到啊，就是忍。顺的缘我们不是逆的缘我们通常才会想到要忍，对不对？逆的缘啊，逆缘或者恶缘，外在的我们才会想到，但是内心里面的我们比较不会想到，或者是它非常柔软非常舒服的，我们也不会想到要忍。所以大智度论里面有讲到，有一个用词叫软贼。那什么叫软贼呢？心智，我们上过了上个礼拜，什么叫软贼啊？恭敬供养哈，对了哈，恭敬供养，恭敬供养就是名闻利养啊，这是你碰不到也摸不到，但是会让你非常陶醉的很舒服的名闻利养，这个就叫软贼，很软的很柔软的。那我们受到别人的赞叹说，哇，你今天怎么你那么漂亮齁、哦、今天啊，你不要在那边哇，人家搞不好是后面是要影射什么，你还在那边很陶醉这样齁、哦、不会忍，那就中人家的圈套了哈。所以忍它有逆的也有顺的，我们都要忍啦齁。那忍是能够消除我们的对立啦齁， 那跟外在的对立或者跟内心烦恼的对立，那我执消除我执的一种修行方法哈。所以对外可以如此，对内的话呢，贪嗔痴升起的时候呢，或者蠢蠢欲动的时候，我们就要忍耐，不要让它继续生长蔓延下去啊。好，看208第三，地察法忍，法是佛法啊，生系地察而侮辱佛法。地察的话就是地是四圣地那个地嘛，它是真实的意思，就是如实的观察而误入佛法啊。忍是安心入理的意思，就是你会非常的内心非常的安定，非常的冷静啊，能够入到佛法的大海里面，而不是如浮光掠影啊，就是散乱轻浮啊，这样子的话是不能够入安心深入佛法大海的。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哈，假如他的内心是非常散乱的啊，你不要说看，不要说叫他念经哈，他你叫他看书就好，念经可能他用木鱼还可以继续念啊，念佛哈。但是如果你叫他看书啊，你很容易知道自己心是不是散乱的，很容易知道的哦。你回去测试啊，你就打开《成佛之道》，从第一页这样看，看《归敬三宝章》，看完你盖起来，你问自己说，《归敬三宝章》导师讲了什么重点，你看你记不记得起来。诶，每一个字我都会读，读读到最后，但是我想不起归敬三宝章在讲什么呢，这个叫散乱。每个字都会读哦，每个字都会念哦，所以我们念药师经啊，念金刚经也一样，每个字都会念哦。但是有些人念到熟的时候，他只是嘴皮在动而已，你知道吗，他的脑海哦，可以想非常多事情，送完经他就知道，哎呀，我的那个蛋糕做好了哈，应该少放了什么才比较好吃啊。这个就是很难能够安心深入法义，因为就是他轻浮散乱啊，轻浮散乱。那这一些的话，我们粗糙能够培养这种比较粗略的善心，就是修忍辱。那维系的话呢，我们到禅波罗蜜的时候呢，再会跟大家说明啊。所以我们善心有两种哈，有粗的还有细的，好。好，到这里大家有什么疑问吗？有没有什么疑问？请。
师父，我想请问一下，之前有讲过说嗔是因为我们都会对外在环境不满意，所以才会有那个自己才会有那个反应，那是不是说其实就是我们总是要借着外在环境去肯定自己的想法，那因为得不到肯定所以你会有反感，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从这样子的理解称去修那个忍入会比较容易，也就是说如果都不要去老是要执着说借着外在环境去肯定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起嗔心。
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啦哈，就是我们不需要外在的任何人事物来肯定自己的生存价值嘛。你不需要靠这一个的话，那逆的你当然能够忍啊，但是顺的你也能够发现能够忍。因为你不需要人家肯定。你知道佛法讲无我，那我们就不需要别人肯定。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学佛真的是他很在乎别人的肯定，那这样子你是没有学到无我的，没有学到无我。所以有一些肯定哦，他是非常维系哦，那些维系呢就是他希望他的名字在师父的内心里面能够建立一个位置，让师父记得他，所以他就哈，怎么样就是要透过什么方法哈，让师父记得他哈，但是这一些都是为了名啊，或者为了什么，不是真正为了修行。如果你真的非常用功的话，其实师父就会记得你啊，不需要为了什么这样哈，反而不是很直接啊。好，那 还有什么问题？
特别再问一个问题哦，那个我有一次在电视上听那个弘法，有师父弘法，然后他提到那个不杀、
啊、
持不杀生戒
啊，
然后他就说他们那个道场哈、哦，就是就是说突然蚊子，夏天蚊子很多，因为在南部
啊，
然后结果后来那个法师觉得非同小可哦。就觉得说蚊子怎么突然变那么多，然后那时候南部不是有登革热吗？
登革热、啊，
所以他就下令说，就杀蚊子啦，就是清那个水沟啊，然后那个就是可能喷杀虫剂或什么的。那我在想说，他是认为说怕众生得，就是说来这边的信众或者是这些僧众得了登革热等等，所以他的出发心是这样，所以他有杀生。那这样子。
他有讲，
他是这样讲，对，那他是说，
他是这样讲，
这种时候我就还是要该杀还是要杀，他的意思是这样啦。
哦，
那我不晓得师父，你觉得就这一点，那个不杀生戒，那个真正的本意来讲，这样是对的吗？
如果按照我们所知道的五戒是从来没有这样讲的，就是该杀的还是要杀这样。这句话我是没有接收过这样子的讯息，
他的可能意思是这样，但用的文字不见得就是该杀、哦、他的意思就是说哎呀，这样子都已经会危及到人们的生命了、
嗯、
那可能就是不得已，逼不得已啦，不得不的时候、
嗯、
那人有的时候总是会面对这种境界的时候，你在持戒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不得不的时候、
嗯嗯、
那这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理、
这
个、这
就是有关系到自己的发心，还有你对了解因果业报的问题了。假如你知道说故作业必有报，那你也愿意承担这样子的因果，然后去成就大众的话，这样子当然是跟菩萨戒是相应的。但是你在杀当中，或者是你在做这个行为当中，你是不是真的是大悲为首，或者是无我为上，这样子才是。那假如真的是有一念嗔心的话，你其实不是真正有在做到菩萨戒的精神。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不得不的时候，如果他的出发心其实是在慈心嘛，他的心是心念，如果说是为了大众的话，
对对对 对，
其实这个果报他也愿意承受了。
对，不是说你持大悲心就不用果报的，
没有，
对，
所以他就表示说他应该到时候还是会愿意承担。
对对对，不过如果是说自己不杀叫人杀也不可以。
如果这种情形不得不的时候，那你又不总不能你自己师父一个人下去、啊、
所以你要下达这样的命令的时候，你就要让大众知道说，你大众大家都要知道做这个行为会有这样子的因果，然后是因为基于什么理由而你大家一起来做，这样你就是要先决定先让大家都知道，而不是呢成为一种惯例啊，或者是成为一种很随便的这一种判定，说这种有害的呢，有害生命的这种就要杀掉这样。嗯，
师父，那我再讲一个反过来的例子啊，就是最近有遇到一件事情，就是有听说，就是有一个朋友的那个办公室啊，他是没有空调的。
嗯，
那，因为闷，所以就是同事们都想要打开那个窗户。那有一个就是有学佛的人，他就说打开窗户会有虫子跑进来，或者蚊子。
嗯，
那可能就会造成困扰，然后会有那种杀蚊子的可能，所以他就坚持不把窗户打开。
嗯，
那结果就招得大家觉得非常困扰，就是也有人会抱怨说明明就很闷为什么不打开窗户。那这样子其实就是变成说大家知道他有学佛，然后因为他坚持这样的理由不打开窗户，对啊，像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去处理像这样的，
大家讨论一下嘛，看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做纱窗啊齁，对啊，啊，你这个学佛的人，一个纱窗没有很贵，如果大家不愿意，你就自己出钱去买啊，这样。是我会这样做吧，嗯。那个比较不会说，不然你就是类似点电蚊香嘛，如果不是很大，电蚊香是可以驱走蚊子的，它不会杀死它，它是会驱走它。嗯。啊，点蚊香。 啊，点蚊香也可以啊，嗯，但是里面的人可能会闷死我们。好，没关系，我们哎，我们下个礼拜停课，哎，大家知道吗？嗯，下个礼拜刚好是法会哈，哎，常住的法会，所以我们陈佛知道要停课一次啊，嗯，所以我们忍辱波罗蜜就要分到下周再继续讲啊，嗯，所以大家的讲义记得要带过来啊，我们讲到208页的啊，那下个礼拜的话，大家就可以来参加法会了啊，嗯，好，我们来回向。